那这个就是采取注解的原则啊。所以佛在灭度之前呢，告诉我们，叫我们四依法了，依法不依人啊。法就是经典，人呢就是佛以后的这些菩萨都包括在其中啊，这些祖师大德们的注解，那是人啊，我们不能依他。他那些东西呢，可以提供我们参考啊，我们不能依他，我们要依经啊，要依经啊。但是我们他那个东西提供我们参考，是我们晓得，你比如说唐朝人，哎，在那个时代他怎么讲法的？宋朝的人说，哎，他又是怎么说法的？啊，我们就恍然大悟了。我们在今天呢，应该是怎么讲法？啊，今天有这个时代性。啊，就好像一棵树一样啊，那个树的根干呢，它是不变的，但是它的枝叶花果年年都是新的，啊，年年发新枝，年年开新花，结新果。啊，但是这个新的花、新的果呢，与它的根本必定是相连的，啊，与过去啊，就是历代啊，它也是相连的，啊，像一棵树一样，它这个新的枝条发热，但是有去年的、有前年的，还有大前年的，啊，它整个成了一个体系，所以成一个体系的时候，它有它的时代性，有它的现代性，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啊。所以这个经典呢，真是万古长新呐，啊，它不会落伍啊，它也不会陈旧，永远是新的啊。这是我们对于佛经一定呢要有这样的认识啊。那么这个幕后这一句话呢，我提出来讲特别重要，就是有很多人啊，他疏忽了，他看到经上讲啊，哎，念这个经体呀，啊，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了，于是乎啊，他天天就念经体了啊。这种现象呢，那个日本日莲宗的天天念南无妙法莲华经，你问他什么意思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不行啊。不知道哪来的功德了啊。我到日本去访问的，我见到就太多了，不但他们念的人不晓得啊，他们那些宗教首领都不晓得啊。我去看过那个日莲宗的大本山呢，啊，他们那个主，等于像是主教一样，他们最高的那个长老的时候，那是叫九宝啊，啊，我跟他见过面，啊，我就向他请教提示这个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他不懂，啊，经体的意思他不懂，啊，这个不行，啊，你想想看，《法华经》的经体，这个天台宗是从中国传到日本去的，今天在那里这么盛行，都念这个题目。智者大师解释这个题目，我们那个后头有啊，玄义释迁呢，就是解释题目的。智者大师就是这一个题目讲了90天呢，就寻禅妙啊，啊，这个书以后成为天台三大部啊。天台三大部就三部书，一个就是玄义释迁，就是解释经题的啊。单单一个经题，他老人家讲了90天，啊，《妙法莲华经》5个字讲了90天，啊，那么解释经文的，就是《法华经》文句，啊，文句是解释经的，啊，还有一部啊，《摩诃止观》是修行的，啊，这个三种啊，叫天台三大部。啊，我们现在那个玄义释迁，你看精装本这么厚的3本，啊，解释经题的，那个经题也是不懂，你念它就跟小朋友唱歌一样，这不行 这个是不可以的啊。所以此地啊特别说明啊，这个坚守题目啊，所得功德不可限量。说若不如上解者，难乎无限功德也。你对于这个经题啊，一定要明了啊。你念的时候才相应啊。经题的意义不明了啊，他念的时候不相应啊。心里面他这个没有感触啊。如果晓得的话，他有启发性啊。人念的心会定的，会开智慧。那么下面呢，再解释佛啊，初是佛者，佛是觉意啊，有六种极，这都是天台家所讲的啊，六极佛啊，这个佛有啊六个意思。涅槃经云。一切众生即是佛啊，为什么从理上讲是佛啊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呢啊，有佛性那怎么不是佛呢啊？当然是佛啊。所以涅槃经上说，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。圆觉经上也这样说法啊，也是这样说法。下面呢，从比喻上讲，如贫女舍宝，众物俱存啊，这是举一个比喻啊。他家里有宝啊，他不知道啊，所以他贫穷啊，很穷苦。家里有宝不晓得啊，不是他没有，他有啊，他不识货，他不会用啊，啊，这样才贫困呢 啊。哎，这种情形啊，在现在我们还遇到。现在他知道他有，但是他没办法啊。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在国外的啊，初次出国，尤其像现在这个探亲的啊，我在香港就遇到。他在台湾呢，他也带了美金，甚至于也带了港币啊。到了香港去的时候，他不会用，他不知道怎么用法啊。尤其是你比如这个，如果是带的这个美金的话，他都不晓得到哪里去换啊。有些地方在这个商店里都不收美金的，他不知道到哪里，他也不晓得怎么用法啊。他真的是有啊，逼得他非常的困难啊。这种情形都有的啊，所以这是用这个做比喻。利似恶珠，这也是比喻啊，珠是明珠、宝珠啊，那么都是比喻佛性啊，真如本性，这圆明顿在啊。如来藏经啊，举十喻。啊，如来藏经里面举了十个比喻啊，碧波过黄金，涂抹内相，暗示平盆，井中七宝，说本自有之，非是经也。净明云，净明是这个维摩诘经啊，维摩诘经说一切众生皆如也啊，这个如啊，就是说的本性啊，说的。如来啊，也就是说的是佛啊，一切众生皆如也，就是一切众生皆是佛也啊，就说的这个意思啊。宝下云，佛界众生界，一界无别界啊。古德有所谓啊，如金作器啊，器器皆金。啊， 第一是一个，就是真如本性啊，真如本性。相呢有千差万别啊，但是千差万别了，都是从一个真性变现出来的。所以此地呢，把这个宝啊、明珠啊、把黄金、把内箱、把这个瓶盆啊、器宝，都是比喻作真如本性。啊，把贫女丽丝啊，这个透磨暗石啊、啊锦啊，都是比喻的器啊，比喻一切众生。啊，像六道众生啊，六道众生不一样，但是真如本性呢，没有两样啊，完全相同啊。就所以从理上讲，从性上讲呢，是佛。啊，从性上讲是佛，所以叫理即佛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这词是圆智啊，啊，智是智慧，圆是圆满，圆满的智慧啊。圆觉诸法，遍一切处无不明了啊。那么这就是讲到本觉了啊，本来觉，这个觉不是从不是学得来的，也不是修来的，本来觉啊，所以称之为本觉。本觉呢，就叫做原智啊，或者叫一切智，或者叫一切种智，或者叫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他这个名字很多都说的是一桩事情啊，一桩事情啊。佛为什么说这么多名字呢？他有个用意，叫你不要执着啊。名是假名，随便怎么说都可以，但是事是一桩事情啊，就是不要执着假名啊，破我们这个对于名字的执着啊，破执着的。所以他说许多名相了，都说一桩事情。所以说圆觉诸法，诸法是一切法啊，一切法确确实实我们能够圆满觉悟一切法，所以说遍一切处无不明了啊。那么现在呀，我们迷惑了，我们对一切法都不明了了啊。这个不明了啊，是我们的过失啊。所以佛经上讲的迷了，迷了什么呢？迷了自己的本觉，不是迷别的，是迷了自己的本觉啊。那么将来一旦你开悟了，悟了什么呢？悟了还是你自己的本觉。所以到那个时候就可以跟他说迷悟不二啊，原来是一桩事情，迷的是他，悟的还是他啊，这迷悟不二啊。那么怎么迷的呢？佛在华严经现象品里面跟我们说的很明白，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一切众生呢，跟现在十方已经证得的诸佛了，没有两样啊，智慧相同啊，德行相同，能力也相同啊，可以说是没有差别的。他说可惜的就是这些众生呢，他因为有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，这就是我们的毛病呢，就是你有分别心，就是你有执着心。好了，你本来有的圆觉，本来有的德能呢，都失掉了。佛又告诉我们， 如果你能够把分别执着舍掉，你本有的智慧等等呢，就又恢复了。啊，不是修得来的，没有的，啊，你就能够恢复。啊，可见呢，我们的病根就是分别执着。啊，因此修行，修什么啊？就是破分别执着啊！啊，所以古德教给我们了，修行要在转识成智啊！啊，转识成智啊，就转第六识，第六就是分别啊。我们不用分别了，一切法里不分别了，那就是转第六识嘛。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妙观察智啊！真的是无所不知啊，无所不明了了啊！如果你在一切法里面不执着了，那就是转第七识成平等性质啊！我们的一切法不平等，不是法不平等呐，是我们的执着不平等呐。你一有执着就不平等了，一切法里没有执着了，万法是平等的啊，真是清净平等的 啊所以这个病根呢，就是分别执着啊，使我们这个理解不能够显现啊，就理就是自信，迷了自信啊。虽然迷呀，我们自信并不失去，啊，不失去，啊，所以这个真理永远存在，绝不因为你迷，它就真的没有了，哦，悟它就真的有了，不是的，迷悟啊，它都是一样的，啊，它理上没有迷也没有，啊，所以虽无无见呢。皆解脱相啊，这是讲纵然我们堕了地狱了，这个理呀，啊，理没有一丝毫的改变啊，理上啊它还是自在的啊，说昏迷道惑其理存也呐，昏迷道惑是讲六道众生啊迷惑颠倒啊，但是我们的佛性，我们佛性也不迷也不颠倒啊。我们今天虽然是有分别执着，我们佛性确实没有分别执着啊。诸位要不信啊，你好好的念念楞严经你就明了了啊。你看楞严经前面呢，世尊费了很大的力气啊，讲十番显见的啊，那段文很长很长，说明我们的见性就是佛性，就是真如本性啊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的，一共讲了十条啊，啊，就是在我们先前的 啊。波斯匿王听了之后，他开悟了啊，他非常快乐了啊，实际上他没真正悟。他不过太晓得了哦，原来我们这个身呢，有生老病死，我的心不生不老也不死啊，是正常的啊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啊，得到很大安慰啊。那么这都是说明这个事实的真相啊，说其理存也。四理卓然，世间常住啊，有佛不能疑，疑是增加啊，无佛不能损啊，损是减少啊，他真是不增不减啊，说得之不为高啊，失之不为下啊，那个得失什么？得失是你的观念啊，其实啊，性上没有得也没有失啊，所以佛法平等啊，成佛决定不骄傲 啊，为什么不骄傲呢？他看到众生，我跟你完全一样嘛，没有差别嘛。啊，所谓骄傲的，总觉得我很了不起，你哪地方不如我，才值得骄傲啥？佛看一切众生跟自己完全一样，那个骄傲心从哪里生？生不起来嘛。啊，佛所有的每一个众生，通通都有。啊，所以从理上来讲呢，故言众生即是佛。啊，这个叫理佛也。啊，这完全是从真如本性上来说的。啊，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是佛。啊，天台家了这个六级的解释啊，非常的圆满。啊，非常圆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，的确使我们的傲慢心啊渐渐收敛了。啊，收敛了。我们对于一切众生的这个谦虚恭敬的心呢，才能够生得起来。啊，才能够生得起来。这个对自己啊恢复本性，对于自己修行正果，对于自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大帮助。啊，真正这就叫做消业障。啊，叫消业障。啊，如果不晓得这个道理，啊，自己总以为了不起，功高过慢，这是大障碍呀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些障碍都去不了。啊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人人心都是清净的，都是平等的，你一个人觉得了不起，你在那个地方人家不排斥你，你也是给人家出不来啊。啊，所以这就是自己的业障。啊，所以一个学佛的人，有个念佛的人啊，必须要学。学什么呢？什么人都能出，啊，什么环境都自在，那就是你学佛有了一点功夫了，你将来往生的时候就少障碍了，啊，所以真正修行人不一定要找一个清净地方啊，啊，古德了讲这个念佛四大要诀里头就是有一条就是不求清净。这个是很有道理的，啊，求清净，清净环境上自己功夫还不错，一入都市了，又功夫马上就得不到力了，这就是障碍。啊，所以真正修行人在哪里修啊？在人事环境里头去磨练。啊，我们跟什么人，好人能够相处，处得很好，跟坏人也能处得很融洽。啊，顺境里头我们处得很好，逆境里头也很好。啊，我们心在这边修什么呢？修清净。啊，练清净心，练平等心，练谦虚恭敬心，我们的性德才能够恢复。啊，我们往生呢才能够减少障碍。啊，能够得到自在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，底下这一段呢，讲名字即佛。前面呢，这是讲的理，啊，理论。理我们现在是迷了，刚才说了虽迷不失啊，并没有失掉，但是如果没有修德的功夫啊，这个性德了就不会显出来啊，虽有啊得不到受用啊。那么从名字到究竟呢，这个五段都是讲的修德 功夫的正经啊，功夫的正经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，在这个六级佛当中啊，因为理那通通都有，这没话说的啊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，佛也有，菩萨也有，我们也有，这是决定平等的啊。但是修持的功夫呢就不平等了啊。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呢？我们在名字为主啊，因为我们刚刚晓得那个，还有那些世间一些人不学佛，他不懂得的，那他连名字还没有，他还不知道，完全迷了不？我们现在知道了啊，怎么知道呢？听佛说的，我们知道了啊，就知道我们自己承认我们有不有佛心啊，我们是在理上讲，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啊，叫名字佛啊。我们看文啊，如是之理啊，佛若不识不说啊，无能知者啊，这是我们得佛的教诲之力了，自己才晓得啊，才觉悟。法华云：一百八十劫，空过无有佛。世尊未出时，十方常安明。啊，这一段呢，是讲佛法难闻。佛要不出世，谁知道自己有佛性呢？啊，谁知道自己本来是佛呢？谁又知道自己本来有圆满的智慧的能呢？没人知道吧？啊，佛出世才把这个事实真相为我们说破了，啊，这是佛对我们的恩德了。